今天早上我们用神的话和诗歌来敬拜他，请各位翻开圣经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从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请姐妹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然后呢我来读第七到第八节，弟兄们九到十二，姐妹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弟兄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好，请来。主啊，
你是世代代做我们的主，出生于
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弟兄们，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已经安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神是永恒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第二节神是永恒的，还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上帝还没有创造时间和空间，诸山未曾生出他就存在的，而这位超乎时间超乎空间的神却又是我们的居所。神不被他所造的宇宙所包围，他创造这个宇宙。第三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与这位永恒的超越宇宙的上帝来比较，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的，很短暂的。第七节到第八节，为什么人生这么短暂呢？是因为我们的罪，不单是因为我们的罪孽。第八节，乃是因为一位圣洁的上帝对我们的罪和我们的罪孽，那罪孽不是我们的负罪感啊，罪孽是我们在神面前客观的法律上的地位。而神这位圣洁的神啊，对我们的罪和罪孽是要倾倒愤怒的，愤怒 wrath of God 啊，是一位圣洁的神对罪的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回应。所以我们人生这么短暂，所以我们人生有这么多劳苦，是因为我们的罪和神的愤怒。第九节到第十节就告诉我们，是的，我们的日子不单单是短暂，而且是叹息劳苦愁烦，而且我们的 life expectancy 我们的寿命是可以数算的。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十二节，面对这种的短暂的人生， 面对神的审判，面对这个永恒的神对我们短暂的人生的判断，我们应有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读是一十二节，同声来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晓得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我们再来慢慢的读第十二节。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的心，一颗智慧的心是懂得从永恒来看人生，从神的主权来看我们目前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就是罪人，可是蒙恩的，蒙恩的罪人要数算我们创造我们的主他的权柄，他的怜悯。请翻开手册第54页第十首，诗篇第90篇，手册的第54页，人生虚幻，这个是来自诗篇第90篇的。
高了一点，弟兄们是不是太高了？
还行，
还太高，好，低一点，低一点，第二节。来读诗篇第47篇，这位创造宇宙啊时间空间的主，特别是他的百姓，就是所有相信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人啊，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君王。这首诗有点给我们想到在啊旧约时期一个君王，可能他是加冕，可能他是得胜打仗得胜回来啊，他上升啊，他在一个地方啊一级阶楼阶的走上去，是象征着神才是以色列的王，神才是我们啊真正的元帅，我们的君王。我们请姐妹读一到四，兄弟读五到六，弟兄们读五到九啊，来，
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要万民伏在我们脚下，就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的雅各的荣耀。
神的响声，有喊声。
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五行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
这位至高的神是以色列的，是神百姓的主，他百姓的君王，他也是世上的所有的盾牌的拥有者。也就是说呢，神同时是列国的君王，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在神的手中的。我们所信奉的神不是我们基督教的民族的一个神明，是宇宙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兴衰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信的主耶稣是那么伟大的救主。手册里第62页有第31首，为神至高，为神至高。诗篇第47篇，这个曲子是 Franz Josef Haydn The Austrian Hymn。 这个调我弹一次，那我们一起来唱三节，这调可能会比较熟一点。
Thank you.
晚上唱过的《我宁愿有耶稣》。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在任何的环境中他掌权，在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迷惑啊，我们的环境在变迁，他不改变啊，我宁愿有耶稣。这个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心中最宝贵的，我们的救主朋友，胜过我们的声誉，也就是今天流行说的自我形象。耶稣基督是胜过我们的自我形象。
我宁愿有耶稣，
第一节，再来第一节。我们继续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愿意在圣经里来认识，来遇见我们的主耶稣。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君王，坐在宝座上，也住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最宝贵的，爱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一位比你与我们更亲密的，我们的良友。求主继续着在这些日子里坚定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信心，坚定我们在里面愿意顺服你，服侍你的心志，继续的检查我们的心，看我们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带领我们走我们应走的永生的道路。今天早上、下午、晚上，圣灵留在我们中间，求主你继续做检查的工作，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我们昨天第一节开始讲约是什么，圣约思维，圣约生活。我们说了，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读圣经的方法是救赎历史的方法。第七页告诉我们，圣经有两方面，一方面它的统一性，一方面它的历史进展性。统一性 A B， 历史的渐进性，两方面都要坚持。在没有讲下去之前，请各位小组组长注意哈，我希望每一位组长和每一个小组呢，至少有两个到三位从早到晚写下一些的要点，早上四点，下午四点，晚上三点，晚上短一点，因为小组的分享时间快到了，这样子能够充实我们小组分享的内容，好吗？你们去定 哪几位做，你现在可以做就做志愿军了，早上四个要点，下午四个要点，晚上三个要点，这样子两个三个人马上就22到33个要点，一个半小时的分享是很快过的啊。昨天很好，彼此认识，分享，鼓励，带导，看在组里面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恩典是丰富的。今天明天盼望我们多一点从学习的内容里去反省，去回应。好，圣经是统一的，圣经是渐进的。第八页上半页，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毫无谬误的，神也是不改变的，他怎么样对待他的子民，那原则是不改变的。那当然新约跟旧约有些地方是不同的啊，新约耶稣基督既然一次过来了，死在十字架上，新约我们当然就不干那些杀牛杀羊的事情了，那是因为希伯来书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还有新约比旧约更加的荣耀，格林的后书第三章第四章，希伯来书全
书都告诉我们是有不同，不同的是在他的外在的荣耀和他执行的形式，英文是 administration 啊，神怎么样执行那个制度，外表一些的仪式有点改变，但是个实质不改变的。接下来昨天我们看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如何认识圣经，第九页路加福音第24章25到27、44到48节告诉我们，摩西先知和诗篇，摩西先知和诗篇就代表着旧约圣经的全部，或者旧约圣经的三部分的每一部分，都教导弥赛亚就是神的受膏者，基督必受害，必进入他荣耀，人还要奉他的名，奉他的名的意思就是靠着他的死跟复活的功劳，靠着他完成的大功的能力去传罪的赦免的道啊，悔改赦罪的道，直到万邦，直到地极。然后呢，约翰福音第5章39到40节第九页的最下面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就是这个旧约的圣经。好了，到了第十页我们也开始讲了约是什么呢啊，约是旧约的主题，第一，约是旧约的主题，第二，约这个字首次出现在圣经的是创世纪第九章，可是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洪水之后，神所给挪亚和全人类所立的约是回应或者是反应 echo 啊，是一个回音啊，重新的讲了一些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讲的话，所以呢，我们很合理的可以说，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神对亚当，也是对亚当所代表的人类，啊，神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向人类立了约，立了约，啊，讲到这里你会看到亚当、挪亚，神给挪亚立约，挪亚是代表着人类领受神的约的，神与亚当立约，亚当是代表着人类领受神的话语的。圣经不是搞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世俗的把圣经里的人观扭曲了才有个人主义。坦白说，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都加插了很多个人主义的色彩，这种的个人主义的极端的表现方式呢啊，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次一个神学的研讨会在香港举行，然后呢有一位女学生神学生啊，她在回应的时候就说，哦，我以为基督教就是你爱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这个不是基督教，这是个人主义，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不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的，爱能解决一切，爱还有公义还有圣洁，爱不是唯一的原则，很重要但是不是唯一的。不过基督教也不是搞吃大锅饭人民公社的啊，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基督教不是搞集权主义的，基督教是搞约主义的。什么叫约主义呢？那你看美国的宪法啊，美国的宪法来自苏格兰长老会的或者是再追溯一点，就是日内瓦加尔文的教会的宪章，这个又追溯到圣经本身。什么叫做约？约就是说天上的君王和他的百姓设立这个关系，他选了一位做代表，代表这个君王下面的百姓，圣经称这个人叫做中保啊 mediator， 也称他做头 head， 也称他做代表，中保头代表，中保是在神面前代表别人的，中保是在人面前代表神的，这叫中保吗？两面的，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是为两面的，中保头代表，在神面前代表人，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这个以祭司的工作最显著，
在神面前代表别人，带着别人来到神的面前，代表他们来祷告，来求怜悯，求赦罪。在人面前代表神，以君王和先知的工作比较显著。我没有说君王先知只是在人面前代表神啊，祭司只是在神面前代表人，只不过是那个重点不同而已。再来一次哦，圣经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圣经也不是搞吃大锅饭的，圣经是搞约主义的。什么叫约主义呢？就是天上的王来到地上与一个人立约，这个人是代表着神要立约的那批人的 那个百姓的，他是中保，他是头，他是代表啊，中保头跟代表。亚当是这样子的一个头，挪亚是这样的一个头，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头，摩西是这样一个头，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君王一个头，耶稣基督绝对是这个约里的中保。好，约这个字出现在创世纪第九章，上帝与挪亚立约，也就是说与挪亚所代表的人类立约。而约里面又重复了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的话，特别是第一章的话，所以我们可以说挪亚的约就是延伸了延续了神与亚当所立的约。不同的是现在人犯罪了，神起初立约的时候人还没有犯罪，现在人犯罪了，所以神要说流人血的，他的血要被别人流。上帝给亚当立约啊，是给全人类立的。那我再说哈，约是什么？约就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名字。那上帝跟亚当立约跟你什么关系呢？你想要知道上帝在你生命的旨意吗？我们每个基督徒想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的，从哪里开始找？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找。要搞清楚人生的蓝图，你先要去敲门问那个设计师创造主，他起初造我们要我们怎么样活的。第一，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家庭跟婚姻是神造男造女原来的计划。无神论者、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都要依循的这个规则的，你看到没有？圣经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家庭是整个人生，神对人类的人生所设计的计划的很重要的部分。第二，要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还要修理看守原子。什么意思？工作、科学、文化、社会都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管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地啊，你们都很懂得，在欧洲留学的什么 sustainable 的什么东西， sustainable 的什么东西，是的，修理看守，看守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要 sustainable 啊，修理就是 develop 啊，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是圣经的观念，保存住神所创造的，让这个完美的更加的完美，这个叫发展，保存发展。那当然人犯罪的，所以需要有政府流人血的，别的人要流他的血等等。第三，神以身作则，六日创造，第七天安息了，所以神也给人六天工作，一天安息的。最后，神要人就是要遵行他的话，分辨善恶树的果子，没有什么是因为它特别甜啦、啊、特别苦啦、啊、有毒啦、啊、什么都不是，就是神说这棵树你不能吃。好、啊、下面我讲一句话啊，我先用英文讲，你可以翻成德语或者中文都可以。 God made the ordinary ordinary in order to make the extraordinary extraordinary，神让平凡的做平凡的，好让不平凡的为不平凡的。什么意思呢？ 上帝造每一棵树在园子都是好的，树会开花，会结果。God made the ordinary ordinary. Ordinary 这个字不光是平凡啊，是有次序的意思啊。Order, ordinary, order 这个字啊，这字根。上帝让动物界、植物界、世界上的物质、能源有它的秩序，好叫上帝来放这个放置一些不寻常的规矩。这棵树你不可以吃，吃了那天你就会死，没有别的原因的。因为自然界宇宙的秩序是一个平台，让上帝来发号令说这棵树你不能吃，吃了之后第二棵树生命树果也不可吃。为什么神说不可吃就是不可吃？你再来哈，刚才我们在问什么问题？问神的旨意啊？怎么知道神的旨意？首先你要搞清楚人生是为什么的。第一，起初神 In the beginning God， 神是宇宙的创造者，神是宇宙的拥有者。他造人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要做什么？有家庭，有工作与文化，有安息包括敬拜，还有要完全顺服神，遵行他的话。这四方面都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都有的。不读创世纪，你下面就不能够很完整的抓到为什么后面有罪、有救恩、有什么神的旨意啊，要爱耶稣啊，什么叫做爱主耶稣呢？从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你先看，就是遵行神的话，为了感谢他、荣耀他，为了他而活。怎么样为他而活？家庭层次、工作文化层次、安息敬拜层次，然后整个生活无条件的顺服他，可以作为总结。好，神与亚当立约，然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已经过了挪亚洪水了。上帝已经讲过以后不再用洪水消灭人类，他没有说不再不用火来消灭人类，他只说没有用水而已。他说不再用洪水，没有说不能用海啸一下子十几万人会灭亡的。我住在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叫做美国。美国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包括你们很多来你们中间帮你们忙的老师们但是美国是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常常听不到神的警告。911过了美国没有听到印尼的海啸了，美国也来一趟啊，小小的在他的肚皮下面 Louisiana 然后2008年的经济危机，美国有没有说哎呦神在警告我们呢？没有的。下一轮的世界大国会不会听到神的警告呢？神说不再用洪水消灭人类，不等于说他不再审判着，看着世界列国兴衰兴衰。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加上美国、欧盟跟日本，都是未来的世界日国的大国的候选人。谁哪一个国家敬畏耶和华，就有可能蒙神的赐福；哪一个国家不敬畏神，不以神的律法作为他的法律的根基，早晚早晚。你看英国今天德国也差不了多少英国已经大英帝国 The sun shall never set on the British Empire 维多利亚女皇时他们这么自大狂的在大英帝国从来没有日落的，就是世界上每一个地区都有英国的殖民地的。现在呢，教堂当作赌场来用都空了我们是中国人，神要我们学习从创世洪水，现在进入到亚伯拉罕的约了，神在看。那我们不是唱了什么神是列国的王吗？诗歌里面说万国啊，你们要来向耶和华欢呼。在讲什么？万国，你们要来向这位监察审判万国的耶和华来欢呼敬拜。 亚伯拉罕的约四方面，这里呢就开始讲神的救赎计划了。第一，要赐福给亚伯拉罕，是的，他的地产是非常差劲的，他住在山边，他的侄儿罗德住的是肥肥的土地，也是肥肥的同性恋的大本营，就像纽约一样，纽约、巴黎、伦敦、 Amsterdam 一样啊。结果是什么呢？这几都读过了。第二，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他要应许给他的地。第三，要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那在这里顺便就提一提了，大卫，大卫是谁？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在大卫跟所罗门的时期，以色列人成为大国。是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应许在大卫王的时期应验了，实现了。大卫在位的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000年，大概是1000 BC。 但是大卫是谁呢？从人来看，大卫也是主耶稣的祖先，主耶稣是他的后裔。 OK， 大卫是以色列的王，大卫是耶稣基督的祖先。最重要的第三，大卫是预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王。是的，他很辉煌，别的国家的女皇也来看，赞叹他的财富。但是他是对不起这个是所罗门的不是他他跟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财富，他们的版图等等都是列国所羡慕的，但是他们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来做王。所以大卫也会写些诗歌，说他对他的主说话。是的，人民为王祷告，王向他的上主耶和华祷告。我们的宗教不是要用来巩固美国文化的，我们的宗教不是用来复兴中华文化的。不论我们的偶像是中华文化还是美国科学的，或者任何对任何一种的偶像的敬拜，世界上只有一个君王，是耶和华所以地上不论怎么样的权柄，仅仅是代表神做王。你们所做的科技的研究Technology und Wirtschaft 什么，我在走在街上读你们的这里的学校的名字科技跟科学所做的，就是神吩咐亚当要做的，去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园子里的植物，还是动物植物里面的分子啦、proton、electron 等等，然后 galaxies 这个宇宙大的小的，所以用敬虔的心来做。好，世界上的王都有上帝来检查，最后世界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因谁得福？亚伯拉罕。因谁得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今天亚伯兰的后裔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因信称义的就是亚伯兰的后裔。请好好的去查罗马书1-4章，特别第三、第四章，还有加拉太书全章全书。好了，然后呢，后来神又与摩西立约，又与大卫立约，又与先知们赐下他预言，有一天弥赛亚要来。昨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呢我们先跳过下面那几页今天我们先来翻到第21页，恩典之约。现在我们又细一点的来看什么叫做约。第一点，圣经里约这个字的用法，约 covenant 希腊文希伯来文是 berit b-e-r-i-t Berit， 这个字不是 contract， 不是 contract。我不知道德文的 Bund 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打合同的意思呢？还是连接的意思？ 啊 bond 啊，英文的 bond bond 啊，那 federal 这个字德文怎么翻译？就是 federal， 很好。你知道 federal 这个字哪里来的呢？是拉丁文来的 federus， federus f e d e r u s 啊 federus， 这个字哪里来的？就是 covenant， 就是约。所以不论美国的联邦政府，或者德国称自己做 Federal Republic of Deutschland， 啊，这个 federal 这个字，现在我们来查这个字根，是圣经的主题哎。那顺便说一说，为什么美国的联邦政府，我说是圣经这个约的一个曾孙子，啊，因为加尔文在日内瓦发现，哦，原来教会就是神的立约的子民，所以呢，啊，我们既然都是罪人嘛。所以不是牧师一个人管全教会，也不是一个长老管全教会，也不是执事们管牧师，啊，是什么？是立约。所以美国的政府是三权分治的，有立法的，有行政的，有司法的。教会有牧师或者传道，有长老，有执事，或者有负责同工。那负责同工肯定不是一位，啊，是彼此的看守的。这个约这个观念来自圣经，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神跟我们立约是跟一帮人立约的，不是跟一个人立约的。那个中保是代表整帮人的，所以我们要彼此守望。怎么样在我们离开德东的温室之后能够生存？你要记得，你需要弟兄姐妹，你需要教会。我们与主耶稣立约是进到一个他的身体里面的。好，我们来看约这个字。这个约强调神的恩典和神的应许。那现在我们做一些字，那个字，约的 read 的字义研究。这里呢，你看到有 A B C 的 C 在第22页。A 人与人之间立约 ，B 人与上帝立约 ，C 上帝的约。首先，人与人的约，创世纪第21章。那这里呢，不是在讲神立约哈，是人与人之间的。创世纪第21章第27节，亚伯拉罕干给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一边立约。第32节，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啊，人与人之间立约。创世纪第26章第28节，26章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们等等。那这里显然的有打合同的意味在里面，因为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立约。创世纪31章第44节，31第44节，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49节，又叫米示巴，意思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我记得我以前在小学六年级主日学毕业了，大家又去读中学了。那我们那时候有纪念册，啊，有的人喜欢写什么万鼎啊，唯独读书高了那些的名言的，有些人就写米示巴，啊，我们离开了，神在我们中间鉴察，这个是不是？就是你不要侵犯我不侵犯你的意思啊，不是好话来的，啊，这里这个合同是不是好话啊？雅各狡猾，他的岳父更狡猾，所以他们来定一个啊，楚河汉界啊，你不要来侵犯我啊，这个也算是立约。所以立约很多种，人与人之间立约有很多种，啊，下面还有很多的，我们就不读了。好，我们来做一些的总结。就算在这些约里面，彼此定合同的观念是制要的，这不等于说上帝与人所立的约里面。合同观念是重要的。我们跳到第三小点，合同的观念并不显著，意思就是说在神立约的时候不显著。神跟人立约呢，是讲到他的个人亲自的
参与 personal engagement， 上帝的委身 commitment， 双方彼此发誓忠诚 pledge to fidelity， 比合同与合同中间的条件更显著的。当发誓忠诚最显著的时候，协议定下的条件甚至乎不出现。就是说，当圣经记载两个人立约，假如他们之间是讲到彼此发誓要忠诚的话，不讲条件的。我们举个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第三节，撒母耳记上第十八章第三节，就是大卫跟约拿丹 Jonathan 啊。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就是爱，彼此发誓忠诚。顺便在这里提一提，一男一女什么时候就要结了婚？不是谈了恋爱就结婚。不是发生了肉体关系就说我们已经成为夫妇了不，那叫我们已经发生了肉体关系一男一女一女什么时候才算是结了婚呢？发了誓，在神面前发誓，可能是在政府面前的，可能是在教堂的，可能是老的规矩是在家长面前的。这个发誓，这个立约，启示立约才算是夫妇。同样的，启示立约离婚就算是离婚，不然的不算离婚。我们还是夫妇，还已经离婚。你立了约结婚就是结了婚，没有立约就不算结了婚。你离了婚就是离了婚，不能说我还是弟兄姐妹还是丈夫妻子，明白吗？立约是很重要的，在人与人中间的，不论是签合同，不论是婚姻还有别的约，这个约就给一个关系下定义。It is the vow that makes the marriage.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没有穿婚纱，没有跑到礼拜堂里面走在这个红的白的地毯什么什么没有拍照，没有几万块钱的 video photographer 来给你搞了一大套这么重的一大堆的照相本子，抬都抬不回家的这个不叫结婚，这个是装饰你喜欢这样花钱，那个是你的自由，我感觉的是不是很智慧你要拍漂亮的照片，南京的公园里面也是很贵的也可以去拍起的事就算是立了约。等有些问题的以后可以问。好，下面我们来看人与神立的约，约书亚记。好，现在我们翻圣经约书亚24跟25，约书亚记24章24跟25节，这里在23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第24章24跟25，我们一起来读。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耶和华的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来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等等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上帝，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的。你可以说约书亚跟百姓立约，你也可以说约书亚率领百姓在神面前立约可以说三方面的：神、约书亚跟以色列，神人与神立约当你那一天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救主，你就是在跟神立约。不过呢，我们用西方的方法比较个人主义，是一个一个人立约的，强调个人的选择，总之是立了约了。好，列王
记下十一章十七节，王下十一章十七节。假如你是第一次翻开圣经翻到列王记下的话，恭喜你啊！啊，你的圣经那边那个边边呢就嚓一下哈新了啊！列王记下十一章十七节，哎，我有第一次吗？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翻开啊！好，我们一起来读王下十一章十七节来。耶和耶大使王和民与耶和华立约，
做了耶和华的民，又使王与民立约。
很有趣，你看啊，这个耶和耶大使王与民跟神立约，全民的包括王帝跟神立约，然后呢，王又跟百姓立约，这约有很多的层次。整个教会跟三一真神立约，我们是属神的，然后教会的领袖跟教会之间也是一种约的关系。所以各位做团契的支援呢，这也是某一个层次的约的关系，彼此的负责。你做领袖也是做仆人，你需要守望别人，别人也守望你，彼此的守望约。好，往下再翻前面到二十三章第三节，二十三章第三节，列王记下二十三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王站在柱旁，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卷，众民都服从这约。
王在神面前立约，那当然他是代表以色列人立约的，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众民都服从。与神立约的意思就是愿意发誓信靠他、顺服他、遵行他的诫命，若犯罪的话认罪悔改。简单的说，信心、悔改、顺服，顺服就是遵守他的话。你看到没有，跟神立约是生命，是亲密的关系，也是在神的律法面前效忠。生命和律法不矛盾的啊！耶稣说，你爱我吗？你爱我的人遵守我的诫命啊！所以约里面有爱，有神与人最亲密的关系，约里面有律法，有典章，有律例，都是一件事情的。我不晓得北方人有什么食物，香港人有一种的食物叫做鸳鸯炒饭，一面红一面白的，啊，然后呢，啊，弄在一起，啊，什么火锅？
鸳鸯火锅。
啊，摆出来说也是两个颜色的，对不对？然后拌起来吃的是吧？啊，不拌起来吃的，分开吃的，啊，香港人的那个是要混在一起的 ，OK？ 那恩典和律法，不要鸳鸯火锅，要鸳鸯炒饭，不要分开来吃的，要混在一起吃的。啊，恩典是约的一部分，就等于律法是约的一部分，不分开的。好，再来看以斯拉十章第三节。以斯拉的诗篇前面，约伯记的前面，历代志下后面一点，尼希米记的前面。以斯拉第十章，没有读第十章之前呢，我们啊，既然翻到以斯拉了，就来读一节第七章的一节啊，可能作为我们的座右铭。以斯拉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节，来，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
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好，再读一次，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谁要立志做这种的基督徒？
考究遵行教导，考究神的话语，遵行他的话，教导他的话，啊，这个很好的座右铭啊！再来读一次：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好，我们翻到第十章第三节，请听我读。现在，当与我们的神立约，啊，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照着我主和那因神命令暂经之人所议定的，按律法而行。也就是说，当与神立约的时候，要除掉我们的罪。啊，今天我们不去处理这个个案本身，这个案本身是在讲与外邦人结婚的问题。啊，因为外邦人带来的是偶像敬拜，所以呢，你看我们为什么会有啊淫秽，有啊，在50年代、60年代，啊。我们称这种的聚会叫做培灵会、奋兴会，啊，今天我们有各种其他的名字，啊，为什么要培灵？灵为什么要培？为什么要奋兴？啊，打强心针，因为我们的心常常偏离主耶稣，所以呢，约是立了，但是要常常的重新的立约，不是说从头来过，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意思。那是再说一次，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与你立约，你既然已经委身赐下你的儿子给我们，我现在再次的立约，发誓遵行你的话。啊，以斯拉跟尼西米记是最好的培灵、复兴、奋兴的个案。你去读尼西米记，特别第八章。啊，好。在这些经文上，回到我们讲一个21页，在这些的经文上，我们看见立约者是严肃的委身，应许要忠诚。他们借着结盟啊，盟啊 ，bond 啊，自我束缚 ，bind themselves， 要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旨意向上帝忠诚。再读一次。立约者严肃的委身，应许忠诚。他们借着诫盟，自我的约束，自我束缚，要按照神所启示的旨意向他忠诚。立约就是严肃的发誓，奉献自己给上帝，无条件的、毫无保留的委身服侍他。那上帝与人立约是怎么一码事呢？上帝就是严肃的指着自己发誓，永远的忠诚，永远的不改变的。你我跟神立约之前，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与耶稣基督立约之前，上帝老早就立约了，像亚当、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立约了。上帝在耶稣里向你、向全人类立约说，凡是信靠他的悔改愿意顺服他的，上帝永不离开他们。所以我们跟神立约不是打空气，不是凭感觉，抓住神的严肃的立约。下面我们会读到在创世纪第15章，神吩咐亚伯拉罕把一些动物撇开啊两半，然后呢夜里呢，神从天上来了一个火炉，在这些肉块中间走过，什么意思呢？那希伯来文说立约是 to cut a covenant， cut 这个字是切约啊，切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 corrupt， 德国有没有 corrupt 这个字？英文那个钻石不是多少 carat 吗？ carat k a r a t 就是这个字啊，钻石就是它切多少面嘛啊， corrupt berit， cut a covenant， k a r a t， corrupt berit， b e r i t。 上帝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我现在从天上啊，我的火炉下来，经过这些肉块，假如我耶和华被约的话，愿我好像这些肉块被切开，是这个意思的。切约的意思就是一个血盟，神指着自己、自己的名字、自己的性命说，我不被约啊，我来给你们立约。
我被约的话，愿我切开。当然神是不可能的，他不可能切开，他也不可能被约，他也不会死，他只是他自己的永活神的本性说，我是要做你的神的。那你们，你要不要指着你自己的心灵有立约，严肃的与神立约，是这个意思。世界上很多时候都是那些错误的意识形态对这个立约更懂，比我们基督徒更懂啊。我们很多人是要花别人很多的心血哄你来信耶稣的啊。纳粹党呢，共产党呢，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对不起，这是上古时代中国毛泽东讲的话。革命上古时代就是1976年之前啊，石器时代啊，这个手提电话时代之前，毛泽东说的啊。我是用英文读毛泽东选录的，我在博士论文里面写的是五四运动啊，由共产党主导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基督教的回应，所以用英文读毛泽东。纳粹党、共产党、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都很懂这套严肃的立约，做基督的精兵，本来就在圣经里的，这个是圣经的主题啊！神立约，洪水之后神立约，与挪亚立约。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九章。第九节开始，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啊，这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永远的约哦，有记号的。什么记号？ Rainbow 彩虹是吗？所以约也有记号。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物之活物所立的永约。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好，我们回到讲义22页。这个约是由上帝单方面自己构思的，神构思，神设计，神决定来立约，神成立这个约，神确定这个约，神安排这个约，完全单方面的。挪亚没有说，哎，上帝我帮你一个忙，彩虹还缺了一个颜色，我来来来，紫色我来帮忙，没有嘛。从头到尾上帝说，那我把彩虹放在天上，放在地上。约是神单方面构思、设计、决定、成立、确定、安排的，范围是全人类，是没有条件的，没有吩咐。那我没有说圣经里面每个约都是这样子，但是从挪亚的约开始来看呢，是很有意思的。他也没有像摩西的约这么多繁琐的律例，又没有像前面亚当的约很简单啊。挪亚的约下面就是亚伯拉罕的约了，这很快就到亚伯拉罕，所以呢是亚当、亚伯拉罕之间的，是很强烈的单方面，人完全没有参与到构思、设计、确定、安排，而且是永久性的，神永远有主权的恩典。约的存在不靠人来立约，人被约，约还是存在的。我再说一次，约存在不靠人来立约，人被约，人不存在，约还是存在的。当然到了摩西之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人是有他的责任的啊。我昨晚说过了， 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和人的责任怎么调和。盼望这几堂你看到从约这个观念来调和。约的构思是完全单方面的，是神的预定、神的拣选。到了摩西之约的时候，你就看得很清楚，人有没有要扮演的角色？有，要遵行、要回应、要信靠、要悔改，要遵行、遵行、遵行再遵行，啊，离开了要回来，再立约。人有责任吗？有，人要不要选择？要，在怎么一个情况中选择？面对神的约。面对神 Coram Deo 拉丁文、Before the face of God、Coram Deo 在神的约神的面光之中回应选择决志。好，我们休息之前再唱要忠心。今天我们唱要忠心，然后呢我们唱两节之后，请钱老师来结束祷告。
一起，我们也跟你预约，我们要忠心， 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不会改变，你愿意这个约，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全能要维持这个约，我们就真是完全的服服在你的面前，委身在你的面前，你也信靠不改变的神要维持这个约，谢谢你，奉耶稣基督。